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s morning family boundaries and purposes. I think in my Christian life, looking back, as a Christian, as I was growing up as a young man, as a Christian in my church, I cannot remember, looking back, that I had ever heard any message about Christian courtesy
within the Christian
life, or Christian
marital
etiquette,
or courteous manners.看回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经历，我在教会里成长，很少听到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今天要继续上一周的学习，继续的进一步学习家庭关系的界限。和我们应该有的礼貌和谦卑。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我不再此再读一遍了。但我想讲这两个经节里，其中的一个方面。我选的这个经节，实际上是在讲夫妻的关系。这。我选的是八节跟九节，是一个总结。他说，彼得说，你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这是彼得在讲夫妻关系，之后在讲夫妻关系的总结。他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要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我相信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上个星期我们学习了圣经教导我们不同的关系里的界限，神和人之间，人和人之间，以及家庭成员之间。虽然个人对关系界限的观念有所偏颇，但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必须将这个概念建立在圣经里。我们要知道，我们对界限的概念将会影响各种的关系。这个概念就像指南，就像准则一样，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看法和认知，也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限度、权利和责任。界限为我们提供安全感，还有满足感。当我们违反了界限，我们就犯罪了。
Keeping boundaries also means that we do respect other people's rights and privileges.
遵守界限意味着我们尊重他人的权利，是尊重他人的方式之一。因此，我们不能在破坏关系界限的同时说我们爱人或尊重人。夫妻互相破坏界限，却说爱。父母在违反在破坏与孩子的关系界限同时，不断地说他们是爱孩子。有一天，他们必要遭到孩子的反驳， 因为他们的孩子不认为自己受到尊重或爱。如果我们来看看夫妻之间的关系，当一方看到自己的权利常常被忽视，对方不断地逾越关系界限，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潜在危害。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能去除所有的家庭问题和冲突。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个基督徒，与另一个基督徒结婚就不会有任何的家庭问题了。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愿意顺从耶稣基督和神的话，并且使我们信仰付诸行动，从而信心有行为的表现。我们学习了一段时间的雅各书，就如书上所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神的恩典在任何环境里都是够用的。我们问题的根本是，我们是否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一切的心意都顺服在主的权威、权柄之下？保罗在格林多后书10:3-5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定要坚守。第一，我们对界限的概念必须与圣经里教导的一样。我可能有自己的界限，但与圣经的相悖，那我的界限是非常自私。第二个原则，我们家庭每一个成员都要同意遵守圣经里的教导。父母、孩子、夫妻，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同意，都要遵守。第三，遵守根据圣经所设立的界限，等同顺服基督。这是关于顺服的。在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学习今天的信息。有三个我们应该预先考虑的因素。首先，要清楚认识到界限本身不是所有家庭问题的解决方法。界限是必要的，但不是解决方法。不是家庭问题的答案。
That's why we are discussing over the matters of boundaries, so that at least we are trying to sort things out.
当我们要说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题已经产生了。因此，界限本身不是家庭问题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单单通过给每个家庭成员分配特定的界限来解决冲突。你要明白，这个设立界限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有机会找到方法来解决问题。它是一个工具，能给我们生活、家庭生活带来更多的欢乐。
So there are three things we need to consider. Number one,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三件事。第一件，一个温暖亲密的家庭里肯定有恰当的关系界限。因为正确的界限为家庭规定了一些正确的秩序。父亲有他单独的地位和尊重，母亲也是如此。夫妻尊重对方的分工角色，孩子也有空间享受安全和幸福。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单独的空间和尊重。如果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接受自己在家庭关系里的界限，当这些界限被逾越，问题就来了。比如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让家人感到幸福，但有可能的是他的家人却感觉他们不被尊重，因为他们的界限，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关系界限。或者一个人发觉自己的辛苦和付出家人并不感激，这让他感到很难过。
And number two, the necessity and poor understanding of our boundaries is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ationship. 正确认识界限和它的重要性，使我们开始懂得人之间是不同的。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思想、行为、言语和表达方式上完全相同，我们完全互相了解。我不知道这样讲，这样讲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常常不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如何完全的理解我。但我们就这样设想，如果是这样的，就没有人之间就没有差异。人之间就没有差异，就没有矛盾或冲突。或者也有可能我们能更加的彼此埋怨，因为我们是完全相同，我们的缺点和软弱也无法掩盖和弥补了。设立界限是必要的，只有列指出我们都是不同的，要接受我们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我想，有的时候我对我的妻子说，亲爱的，如果有机会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择你。结果他转过来对我说，不用了，谢谢。你要想，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丈夫和妻子的想法要完全一样吗？不可能的。他们所表达的总是完美和谐吗？他们要一样的兴趣爱好，喜欢和不喜欢的事物也是一样的吗？如果夫妻是彼此的复制品， 我们就没必要在这里讲家庭关系和界限。如果孩子完全如父母希望祈求的那样，就我们就不可能听到一些词语像管教、培养、教育、训练、责骂等等。设立界限，而且我们应当知道遵守，这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迹象，表明我们都是不同的。因此不要因为没有在配偶或孩子的身上发现与自己许多相似的地方感到难过。如果你希望与你完全相同的丈夫、妻子、孩子或亲戚，那你在这世上没有正确的观念。你认为自己已经在神永恒完美的国度里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要接受这一点。神没有将夏娃造的与亚当一模一样，人性来说他们是平等的，但他们的喜好、外貌、性格、特征都是不同的。神造夏娃是为做亚当的帮助，你知道吗？是为了做亚当的帮助，这表明亚当是不完全的，而且夏娃是不同于亚当的。夏娃的不同使亚当可能成为完全。我们要赞美主。你常常看到你的配偶在想他怎么会与自己这样不同呢？我们要赞美主。我们的差异，我们的不同不是咒诅，而是神的祝福。不要让差异成了冲突的爆发点，要承认差异的存在。不要让它成了冲突跟争锋的爆发点。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conflicts over differences are caused by our difficulties in maturity or selfishness that is not
going
to respect our
rights or
responsibilities.
It is often the problem we
find from conflic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个问题通常发生在夫妻之间。为要一个和谐的婚姻，夫妻双方一定要明白且认同对方的不同，并且能互相尊重。如若不是，婚姻就会出现问题。差异是要帮助夫妻之间互相学习的，为让他们互补的。
And thirdly, there must be God's divine providence in our differences.
我们之间差异也是神奇妙的设计。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谈论的是差异和不同，但神说是帮助和互补。神赐给我们一个有不同长处和缺点的配偶，为的是我们的益处和成长。我们促进对方在主里的成长，同时通过这样的成长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家庭是需要经营的，不是自己就能形成的。幸福的家庭是 建立在接受差异、互补、互惠、共同成长里，要不然我们就会不断地起冲突。我们最好要相信神的智慧和设计。正确的界限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所遵守的每一个界限不是有好的积极的影响，就是坏的负面的结果。在家庭关系里，最初的冲突开始于谁当守什么界限，是由谁决定的，有谁同意这样的决定。无论我们想要家里设立怎样的界限规则，我们要认清每件事都有其影响。因此家庭内要常常沟通分享，从而避免由界限本身所起的分歧。设立界限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和幸福，但如果我们设立错误的界限，或带着自私强制设立的界限，那这界限就成了另一个问题的源头，使大家都很痛苦。界限的概念很容易被误解。这里至少两件事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件，没有明白自己的限度，就是不明白界限的概念。因此这个人就会对那些主张要设立界限的人感到不满。他可能认为没有为自己设立任何界限的必要，他认为自己有做任何事的自由，可以任意对待人，包括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第二件，不尊重他人权利的也是不明白界限的概念。因此基督徒夫妻一定要将自己所有的心意都顺服在基督里，这才是你们唯一的共同点。设立界限需要双方都同意和遵守。父母与青春期的孩子常常会起冲突。
Set the boundaries from the scriptures. Though children may not submit themselves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ents, they will submit themselves to the authority of Christ. Because it is a matter of the obedience to Christ Jesus. Everyone should give proper respect to the other person's boundaries. It requires both parties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same set of boundaries. A difficulty may come in.
设立的界限，双方都需要同意，都需要遵守。但是，还有些关系界限交叠在一起时，就可能产生问题了。交叠的情况发生在当他们需要应对同一个问题或事物。 比如夫妻双方在教育孩子方面起了分歧，这分歧大到无法妥协，那怎么办呢？教育孩子，夫妻双方有各自的界限，但在教育孩子方面要共同承担，那他们在这个分歧里该怎样解决这个分歧呢？或者夫妻在处理与大家庭成员关系时各持己见，那怎么办呢？重叠的关系、交叠的关系界限可能对有些人是难题，尽管他们同意设立界限的原则，却在细节上无法达成一致。正如一些人所说的，细节决定成败，细节问题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把每一个细节写下来，但我们应该在设立界限时根据圣经有一定的优先次序。比如曾经在我想要管教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不同意我的做法，他不满我的做法，但他不满的表现就是在我管教孩子的时候离开现场。当然有时他成了孩子的避难所，但是当有严重的问题时他就离开现场。是的，他是我父亲，我的孩子是他的孙子，但他感觉到有些界限是他不能逾越的。他认识到我的孩子是在他父母直接的督促下，就是我和我妻子的责任，并不直接是我父亲的责任。或者曾经我和我的妻子也在有些事情上无法达成一致，我们有时因为这些不开心，可是这些不开心的时刻也有他们巧妙的一面，就是神通过这些使我们得以成长。因此基督徒夫妻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将自己所有的心意顺服基督。他们可能有，他们还是有有不同，有差异，但他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心意顺服在基督下，那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了。我要说，在冲突中我们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当你要真正认清自己的真实面貌，你就观察自己在与人起分歧的时候的样子。要记住，我们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在关系中都有要遵守的界限。设立界限的同时，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的尊重，要互相有爱心。如果要我更简单的描述，我可能说设立界限不等同于法律规则。法律规则没有感情，而是各种标准和法则。法律就像一把利刃，将双方划开来，原告和被告，谁是有罪的，谁是无罪的。家庭关系界限不是用来划分的，而是团结。 不是用来分割，而是将家庭成员联合在一起。
If families u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boundaries, you know, I will go that far, you come that far. If we are using the boundaries only to,
如果家庭成员将他们对界限的理解单单用于澄清问题和找出不对的那一方，那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界限的意义。
Family boundaries must be upheld and respected.
每一个家庭所遵守的关系界限都要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不外乎就是真理和爱。你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楚非常好的界限，但若没有爱，那就没有意义。丈夫可以在他界限之内自由行事，妻子也一样，他们都满足于自己没有触犯到对方的界限。我想你们知道，一个充满尊重和快乐的婚姻里，不仅仅是满足于没有触犯对方的界限。当一方开始使用他对关系界限的理解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公平的家庭关系，这只表示他没有真正明白界限的意义，且显然缺乏基督的爱。家庭关系界限是为了给家增添爱、幸福和满足。这界限只有在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真正的尊重爱护的爱护互相尊重爱护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得以遵守。界限不是要取代家人之间的爱和尊重。我们的家庭要么不明白这些关系界限，要么不是因着爱而设立的。我们要知道真正的问题在我们心里。如果界限不是因着爱得以正确的使用，那它就是很危险，大家只是使用它来维护各自的权利。曾经有一个讲员，一个外地来的讲员对我说，他每天的祷告就是希望神让他做一个好丈夫，每天一天比一天更爱他的妻子。这是我们每个人当有的特质。在家庭关系界限这个问题有许多方面，我今天要讲其中一个，这一个就是谦卑有礼的心。我想这是必须要讲的。你可能疑惑，家庭界限和谦卑有礼的心是否有关联？我们忽视这个简单但重要的问题太久了。在接下来要讲的要点，我要通过更多的观察和实践来进一步学习今天的信息。我一直在讲界限，如果我就停在这里，我没有讲完这个信息，我没有讲完这个话题。因为一个家庭可能有巨大的问题，即使每一个成员都遵守他们各自当遵守的界限。只有当每个人知道如何使界限有效， 那才能一同获益。我听过很多父母说，他的孩子在侍奉主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在侍奉主里非常的热心。但在家庭关系里，他的父母没有感受到他的爱。他们在教会里非常的热心，充满爱，但在家里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父母孩子之间，夫妻之间。如果我们大家只知道界限，却不明白如何使其有效，或错误地使用它，那家庭就要面对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做错，却仍旧受苦。我们守了我们的界限，但我们却仍旧受苦。例如，很多时候我们在言语上伤害了家人，即使我们所讲的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说话的方法和内容是一样的重要。我们可以用真理建立、纠正、劝诫、鼓励我们的家人，但同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伤害和打击。因为我们如何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关系。你看，我讲的没有错，我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讲话的态度打击伤害到了对方。真理也有它危险的一面。我们可以若不是有爱心，那真理就十分的危险了。因此我们说，遵守界限的同时需要一颗谦卑有礼的心。我相信这包括在第二个最大的诫命里，就是爱人如己。让我们一起读约翰二书一章一到六节。约翰二书一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在这短短的经节里，真理和爱这两个词一直重复的提到。在这第三节说，第三节的最后说，在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里必常与我们同在。这两个词一直被重复的说到，这两个也是所有关系界限的基础，特别是爱，这是一种态度，让我们的行为有正确的表达方式。对待他人的态度应该是尊重而且友善的，同时这态度也表现在行为上，我称之为谦卑有礼的心。我们常常只停留在得救上，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罪得了赦免，那我们在言语行为上有没有谦卑呢？有没有礼貌呢？我们应该要有，我们应该要谦卑有礼貌，即使为了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见证。我们在家中也不能忽视了谦卑有礼的心，有谦卑有礼的心的重要性。彼得前书就是今天的经节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彼得说要存慈怜谦卑的心，对待你的家人要如此，对待你的父母也要如此。当夫妻之间说话，或者父母孩子之间说话，即使他们说的都没有错，他们有各自的道理，但他们如果互相没有存谦卑的心，他们会伤害冒犯对方，从而破坏他们的关系。He or she reacts that way, responds that way, simply because I have spoken to her or him the truth. So that's his problem. No, that's my problem. How have I spoken to her? 你可能认为我说的没有错，对方却不开心，是他的问题。不对的是你的问题，你是如何说话的呢？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成了破坏的利器，不再是有益的工具了。我们看到真理两种完全不同的使用方法了。如果我们没有慎重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自己不可能错了，因为我们做我们该做的，说我们该说的，我们不明白对方的不满，我们伤心难过，这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又影响了下一轮的问题和关系，这实在是一个恶性循环。 良好的态度和谦卑有礼的心是一个预防措施，是一个有益的工具，帮助改善我们的关系。有些人认为谦卑有礼不是他的作风。我在这举个例子，我们向一个人问好，我们停下来看着那个人，向他微笑说你好。但另外一个人，有一个人，他认为这不是他的作风。他认为这不是他的作风，他只是匆匆的走过去，匆匆的走过人家身边，随意的问好，因此对方感到不满。但他认为自己向他问好了，为什么对方还要不满呢？他并没有反省自己的态度。父母要教育孩子有谦卑的心，有礼貌的行为，不然他们在哪里学到这些呢？许多人认为以冷漠的态度对待家人都是很自然的，是他们自然的反应。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主劝诫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我们就当遵行，我们要努力追求这个品质。第二个原因是不礼貌，不谦卑有礼的行为是冒犯他人。我们会因此得罪人，即使不是有意如此。因此冷漠无礼的态度，无论你到何处都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关于谦卑有礼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来查看。第一方面是关于各种礼貌方式的差异，这个差异出现在三个地方：语言和时代、文化和年代的差异，还有个人性格特点。我将语言和时代作为一个要点，是因为语言会随着时间变化，同样的词语可能在不同年代意义有所改变。比如我注意到现在的年轻人称呼父母为 guys， 这个词可以用在朋友之间，但现在年轻人用来称呼他们的父母。这种叫法可能会激怒别人，会冒犯到别人。 曾经在我面前就真实的发生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的想法、性格可能会产生改变，其结果是他们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今天不同于昨天。因此随着夫妻双方都渐渐的成熟，他们的关系也会改变，他们要适应这种改变。亲子关系也是一样的，当孩子长大，他们不再是婴孩了，他们要有更多的空间和独立。如果他们结婚了，就有更多的改变了。或者父母渐渐老迈，孩子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父母与从前很不一样了。他们意识到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父母了。所以我们如何谦卑有礼地对待家人，时间会带来一些改变。说到礼貌方式，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文化的因素。举个例子，当赫人卖一块地给亚伯拉罕埋葬他的妻子撒拉时，亚伯拉罕向他们下拜。在西方社会，人们通常不向人下拜，只是感激的握手就够了。我们不能忽视各个文化里礼貌的表达方式不同。这个文化差异不只是出现在国家、种族、地区，它还出现在每一个家庭之间。我想这许多婚姻关系里主要的问题之一。比如我可能认为我所说的是对的，但我妻子却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在这些事上起冲突，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这其实是因为在我们结婚前生长在不同的家庭里，经历不同的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当我们通过婚姻与另一个家庭联合，一时间会经历文化上的冲击。当一对年轻人结婚了，他们必须知道对方的家庭和他们的习惯，因为这习惯紧密地关系到他们对谦卑有礼的理解。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回应这个差异，轻视它，无视它，试图让别人跟随自己，或自己跟随别人，或者互相妥协折中。任何一个不同的反应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或者我们因着这差异不断的争吵，其结果就是痛苦。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深受其害。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问题很容易就蔓延到大家庭里。因这个问题是各自的家庭带出来，因此无法抑制的就蔓延到大家庭里。神的目的是要丈夫和妻子以谦卑顺服神的心面对这个问题，否则就会有关系之间就有巨大的问题了。
the split? Well, two tribes are one side, and the 10 tribes belong to another side, and always there was a difference, because David came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and so the tribe of Judah wanted to drag him onto their side, and 10 tribes, sometimes they belong to this particular individual,
连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连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因为各自之间的差异，有很大的有很大的影响，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可能在多年来形成一定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这些表达方式可能有时冒犯了别人，我们不要认为这些是小事，无关紧要。它可以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错了，而且还不愿道歉，这让大家都很难过，接着更多的问题出现，直到双方都认为无法和解了。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我们在性格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这将是我们关系里最根本的问题。文化也差异也包括了风俗习惯的不同。 我们的风俗，我们的习惯，让我们一定的思维模式和言行举止。因此我们 要注意观察对方的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不同的思维方式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对不同人留的印象也不同。如果我没有说错，所有关系内都存在差异，直到他们进到永恒的国度。人们可能认为谦卑有礼是属于旧时代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当我读《列王记上》二章，拔示巴去见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坐在他的王位上，但第十九节下半段说，王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这就是所罗门王的礼貌了。他看到他的母亲，即使他是整个国家的王，但他还是母亲的孩子，所以他从王位上起来迎接他，向他下拜，然后才回到王位坐下。当我们说礼貌方式时，表达方式时，我们通常有两个形容词， 好和不好。
But some manners may be good, and some manners may be bad.
好的表达方式被认同，不好的是不被接受
的。It also means that we may offend others though we have manners, simply because our manners are not good and acceptable manners.
我们的表达方式冒犯了别人，因为他是不好的，不礼貌的。那我再次以家庭为例子，让我再次以家庭为例子，如果丈夫做一件好事却以不好的态度，妻子会认为这是一种冒犯，不会欣赏丈夫所做的。亲子关系也是一样的，当这些问题出现在婆媳温煦关系时，其结果是长期的关系破坏和互相强烈的反感。我告诉你，不谦卑有礼的态度会伤害到关系。但要进一步说，我们不仅仅在言语上，我们态度不仅仅表达在言语上，也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表达出来。家庭关系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也充满了挑战。我们在这里有许多的医生，要做医生是非常漫长的一个学习过程。你要做医生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培训和学习，至少要六年的至少要六年本科的学习。但我们有多长时间，我们深受多长时间的培训，如何做一个丈夫，做一个好妻子呢？接下来是做父母，接下来结婚后就做父母，那做父母，他们有什么样的培训呢？所以我们在家庭关系里有许多的挣扎和纠纷是难免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这个角色里应当学习的，应当要学习的。让我们积极的起来，学习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如何做一个好妻子。让我们积极的学习，积极的寻求。
Good manners are tools to improve our strained relationships, change our attitudes, be courteous, kind.
谦卑有礼的心能改善关系。谦卑有礼有许多同义词，礼貌、尊重、善良、有风度、有教养、谨慎、亲切、友好。你在对待家人时有没有这些品质呢？
Are you?
你们有吗？我建议大家都仔细审查自己的心，审查自己对家人所有家人的态度，通过改正不好的表达方式，纯谦卑有礼的心，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改变关系。比如你父母回来，你站起来迎接他，向他问好。你出门的时候告诉父母你出去了，这些都是很简单但非常非常好的礼貌。
Greet people with smiles and expect them to tell you something in return and show their proper attitude. All these things have to be taught by parents at home first, by the way. Family education, home educ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Parents,
该有的礼貌和谦卑的心，这一些都是父母在家里要先教孩子的。不是只是努力的工作让他们去最好的学校，而是要一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如何有一颗谦卑有礼的心。孩子可能很容易忘记，但父母责任就是不断的教导他们。
If you have sons, teach them how to treat women so that they will be good husbands. Teach them how to treat strangers, how to treat elderly people,
教导他如何对待对待女性，如何做一个好丈夫。
Good manners are courteous and kind.
教导他如何对待陌生人，如何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语言语气、手势、表情、动作和所说的话都表达出你的态度。讲话时一定要好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出一个讲好的话一定要有好的肢体语言来支持。
We must be aware of dangers both in formulating boundaries and applying them to family relationships. We ought to respect others' rights by respecting their boundaries. Setting boundaries is one thing, and how to implement. There must be signs of respect for other people.
Good manners and courtesy in many ways. 设立界限是一回事，使其生效又是另一回事。谦卑有礼的心是一定要教导的，这将会改善家庭关系。
Good manners and courtesy will improv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loved ones and will make your families happier. By the way, all these issues come down to the issue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God.
而这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我们对神的理解和与神的关系。我们是不是跟随基督，效法他？基督的爱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表现出来？让我们一起祷告。
Especially in our family relationships.